埃及，一个充满神秘的千年古文明，神鬼传奇、摩西大帝、荷鲁斯之眼，这些耳熟能详的电影，让你看到埃及千年前的世界观。古埃及人透过神话去理解世界，透过神话把一些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变成了信仰。神话成为了古埃及人的社会支柱，是对无情现实的全方位滤镜。一旦生活被神话内的意识形态与逻辑浸染，它就变得更有意义。秩序代替混沌，掌控取代无助，知识战胜无知，而有着猛烈沙尘暴和致命毒蝎的世界就不再这么可怕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听说你很棒，我是露 CC，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心得的书是《生与死之埃及神话》。埃及诸神是一个充满活力、五花八门的群体，他们跟凡人很相似，争吵、嫉妒、谋杀、交往，也会因为年纪变大而体弱多病、人老珠黄，更会面临死亡的威胁。最神奇的是，他们可以变化成各种不同的模样，同时现身在不同的地点，而本尊却隐匿在空气之中。尽管他们是神，能够化身成不同的样貌，但是他们既非无所不知，更非无所不能。在我们开始讲故事之前，先让大家知道埃及诸神中最频繁出现的，人称九柱神的九位大神，他们之间的关系与联系。他们分别是太阳神拉、空气之神舒、神域之神泰弗努特、大地之神盖伯、天神努特。死者守护神有两位，伊西斯以及奈弗蒂斯、冥王欧西里斯，最后是风暴之神赛特。拉是埃及神话中最重要的神之一，诸神统治的埃及里，拉是地位最高的神，广受埃及全国各地民众的信仰。拉通常被化成头顶烈日的鹰头人身，或是单纯有眼迹蛇环绕保护的一轮烈日。拉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分别就是空气之神舒与生育之神泰弗努特。这两位大神结合之后，又生下了一双儿女，就是大地之神盖伯以及天神努特。这两位大神结合之后更猛，生下了四个孩子，就是死者守护神伊西斯与奈弗蒂斯、冥王欧西里斯、风暴之神赛特、伊西斯与欧西里斯、赛特与奈弗蒂斯也都分别结为了夫妻。我知道你一定感到很惊讶，不过你没有听错，在古埃及的诸神神话里，近亲通婚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因为这代表了领土的扩张，是创造英雄的原动力。而大神们彼此结婚的故事，更带给当时凝滞未开的埃及老百姓认同感与亲切感。对于古埃及王国的法老王们来说，为了保持至高无上的神格，近亲结婚也成为了他们唯一能选择在统治上长治久安的方法。传说空气之神舒与生育之神泰弗努特是被太阳神拉身体里的神圣液体创造出来的，说穿了可能就是喷嚏或是唾液，好听一点顶多就是汗水或是泪水。他们两位从太阳神拉的身体分离出来之后，创造了所有生命可以兴旺繁衍的世界，时间的巨轮也开始运转。空气之神舒 代表着埃及人对于自然与时间的理解，还有空气、天空循环的概念，比如太阳的日升日落，每年尼罗河的泛滥周期，生死的循环，生长与衰败的循环。他的形象通常是头上顶着羽毛的男子，有时候也会被画成一只狮子。而生育之神泰福努特，他还有一个头衔叫做潮湿之神，代表着湿气、空气中的水分、众神的母亲以及静止的时间或是持续存在的物品，例如木乃伊、用石头打造的建筑物，形象通常是人类女性，但最常出现的样貌是母狮子的头加上人类的身体。从此刻开始，第一代的埃及诸神诞生了，而人类的舞台也随着首次的日出开始了。书与泰福努特别无选择地结合了，并且不意外地孕育出了一双儿女，他们分别是大地之神盖伯与天神努特。盖伯与努特代表的就是地球上的大地以及天空。在古埃及的神话里，盖伯被视为所有人类与动植物生长的大地土壤，努特则是一种透明的屏障，它将世界与外面的努恩之水隔开。还有神话是这样说的，起初盖伯与努特太相爱了，整天紧紧地抱在一起，那中间的人类不都被活活地压死了？他们的老爸空气之神叔看不下去了，于是出面将他们两个分开，是不是很巧妙地解释了把大地跟天空分开的为什么是空气了？被人格化之后的天神努特常常被化成裸女，双手把身体拱起来支撑在大地之神盖伯的上面，他的身体自然的就变成了日月星辰的轨道。盖伯的人格化则是一名绿皮肤的男子，有时候他会侧着身体，身上装饰着各种绿色的植物，躺在天神努特的身体下方，而他们的爸爸空气之神叔则存在于他们之间，体贴地用手撑着爱女天神努特的身体。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件事，因为埃及神话记载了天神努特是无法生育的，那后面的四位大神又是怎么诞生的呢？透过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我们得到了另一种神话的解释。原来在世界诞生之初，当时一年只有360天，相爱的努特以及盖伯被他们的老爸强迫分开了之后，因为忍不住对彼此的思念，时常偷偷的私会，太阳神拉发现了后火冒三丈，于是下了一个恶毒却也让人匪夷所思的诅咒。他给盖伯的妻子努特做了人类史上第一次的人工避孕，使得他一年360天都无法生育。此时智慧之神托特出手相助，擅长赌博的托特故意设了个赌局，赢了月亮，获得了月亮发出的每道光的1/70的亮度。托特把这些光加在一起，刚好等于5个白天的亮度，于是从此一年就变成了365天，而天神努特就在这多出来的5天里天天生孩子，因此诞生了后面的4位孩子。死者守护神伊西斯与奈芙蒂斯，冥王欧西里斯，风暴之神赛特。伊西斯与奈芙蒂斯是孪生姐妹，伊西斯是姐姐， 奈芙蒂斯是妹妹，这对姐妹掌管了正反相对的事物，例如伊西斯象征白昼，奈芙蒂斯代表黑夜，伊西斯象征生产，奈芙蒂斯代表死亡，伊西斯象征成长，奈芙蒂斯代表腐败。虽然这对姐妹是正面与反面的存在，但是不代表着绝对的白与黑。对于古埃及的人们来说，这对女神姐妹花代表着埃及万事万物之间的混沌与秩序。古埃及人对于完美没有特别的讲究，但是对于平衡却非常的执着，所以这两位女神对于古埃及的人们来说就是真理的女神。伊西斯是冥王欧西里斯的妻子与妹妹，她跟魔法、母性、爱情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伊西斯以人形现身的时候，是位穿着长裙、拿着叉铃的女性。人们认为伊西斯是亡灵和幼童的保护神，人们更是赞扬她的医术，将她视为慈悲的母神。而她的妹妹奈芙蒂斯呢？奈芙蒂斯是风暴之神赛特的妻子与妹妹，她常常被描绘成人形的女神，有时候也会被画成凶猛的猎鹰。神话中，她帮助了她的姐姐伊西斯，保护并且复活了他们的后代，避免了风暴之神赛特的伤害。奈芙蒂斯扮演着保护者的角色，因为名字含有房屋的意思，她也被视为神的家，是一般老百姓的家居，甚至是神明居所的守护者。欧西里斯与赛特是兄弟，欧西里斯是哥哥，而赛特是弟弟。欧西里斯是与丰收再生有关的神，他的形象通常就是绿色皮肤或是黑色皮肤的男子，头上戴着两侧装饰着鸵鸟羽毛的白色高帽，手持着埃及法老手中拿着的权杖和镰枷，身体包裹着绷带。对埃及人来说，欧西里斯的绿色皮肤代表着重生，而黑色皮肤代表尼罗河肥沃泛滥的平原。大地之神盖伯退位之后，把王位传给了欧西里斯，欧西里斯随后就以埃及国王的身份教会了埃及人如何耕作土地，他也制定了法律，教导埃及人要尊崇以他为首的埃及诸神。而弟弟赛特在神话的最初代表了力量之神、战神、风暴之神，之后随着埃及人对于诸神认知的变化，渐渐地将赛特与暴力、邪恶、混乱联系在了一起。他有时候会被描绘成有着长鼻子、高高长方形耳朵和直立尾巴的生物。根据金字塔文205的记载，赛特的出生竟然是他自己撕裂了母亲的肚子出生的，凸显了他与生俱来的暴力本性。他甚至谋杀了自己的亲哥哥欧西里斯，成为了埃及的国王。相传欧西里斯与赛特这一对兄弟是有恩怨的。第一种说法是赛特为了报复欧西里斯曾经踢了他一脚，而第二种说法则是欧西里斯与赛特的妻子奈芙蒂斯有过一夜情。第二种说法相当耐人寻味，因为前面有提到伊西斯与奈芙蒂斯他们俩是孪生姐妹，所以两个人长得非常相像。听说在某一天的夜晚，欧西里斯喝醉了酒，误把奈芙蒂斯当成了自己的妻子伊西斯，进而发生了性关系。没有喝酒却任由性行为发生的奈芙蒂斯事后非常的害怕自己外遇的事情被赛特发现，所以把自己与欧西里斯通奸后产下的孩子遗弃了。 这两个人的一夜情的事情被姐姐伊西斯知道了，虽然对于先生的不忠感到很受打击，但是伊西斯仍然去找寻这位被遗弃的无辜的孩子。经过几番波折，伊西斯在一条狗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孩子，并把他抚养长大，而这位孩子最后成为了伊西斯的护卫，也就是之后的死亡之神阿努比斯。阿努比斯并不是欧西里斯的第一个孩子，欧西里斯最有名的一位儿子是他与正房妻子伊西斯所生的荷鲁斯。欧西里斯与赛特这一对亲兄弟的王位争夺战，就是一直延续到这位荷鲁斯身上之后才正式画下句点的。至于赛特到底是如何设计杀害亲哥哥欧西里斯的呢？伊西斯与奈芙蒂斯这对姐妹又是如何出手拯救欧西里斯的呢？荷鲁斯最终如何打败自己的叔叔赛特，重新夺回王位的呢？这些故事让我们下集再继续。埃及的诸神故事让人眼花缭乱，却又充满魅力，其中的剧情就跟连续剧一样精彩有趣。埃及人并不知道神真正的模样，虽然不知道，但是在天崩地裂这些剧烈的自然事件中，埃及人能感觉到神的到来。在某个神现身之前，人们通常会闻到香味，感受到耀眼的光芒，心里感应到神的存在。这是一种巨大无形的力量。神话除了为周围世界有形的特征提供解释之外，也渗入了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巨帆生老病死，每日吉凶，个人梦境都可以用神话来解释。埃及人的生活交织着丰富的神话、超自然的事件和家长里短的人间俗事。今天的分享希望你会喜欢。听说你很棒，是一个有趣、有料、有意义的有声杂志。欢迎您加入我们，一起用声音分享你自己的心得、发现与故事。下期我们听你说。